我们低头祷告。阿比努马克努，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更是我们的阿巴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像仰望父亲供应孩子的供应他的孩子的这一群孩子，我们今天有期待，求主你对我们说话，赐给我们灵粮，带我们进入更深的托拉里面，让你的话语随时随在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重回伊甸园，今天其实是 Beku Day， 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经文，它为什么会跟伊甸园有关呢？你们如果真的在这里讲台所讲的，你真的放在心上的话，像你会明白为什么。如果整本圣经，我今天带你们走一条路，让大家来看哈，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是伊甸园。来到了启示录，还是伊甸园那个园子，在创世纪的伊甸有一个园子。园中有生命树，你来到了启示录22章，你是不是看到那边也是有个园子，有河，有生命树。 OK， 所以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神的创造，神的心意，他就是要有一个，我讲是有一个园子，但是你听下去你就会知道，有一个园子，他要在那里，他要跟他的百姓同住。从一开始，神的心就是要跟他的百姓同住，这个你不要忘记，你就会知道这位神他创造你，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他有一个目的，他目的就是他要跟人同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位创造神、创造主，他要跟人住在一起。你知道他永不放弃的。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你已经看见了人的堕落，一路走过来，整本圣经你看就是人的堕落，人背弃他，人要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位神怎么样？不离不弃，没有放弃，永不放弃。我们以为我们不放弃，其实我们的神不放弃。所以你今天要放在心上，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他不放弃你的，他绝对不会放弃你的。你不要自怨自艾，认为我太坏了，坏到极处他不会要我，不会的，他还是要你，这个一定要记得。如果今天所讲的你都忘记，你至少要记住这一句话，他要你，他就是要你。然后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在讲的比较，我用几段来看啊，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创世纪告诉我们，第一章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他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从一个混乱当中，从一个败坏当中，从一个好像是遭遇了大患难的那个情况当中，神他的灵就来，神他自己就来，神的话语就带出了生命，带出了那个能力，然后就开始，你看见他开始恢复，开始有秩序。这个创世纪的那个建造，创世纪的那个创造 六天神的创造，就是从混乱、黑暗、败坏当中看见神带出那个生命力来，他使这一切完全的恢复。所以你看见这个过程，你看见这个过程到第七天他就安息。我在这里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重复又重复，让你完全听进去。所以第七天他什么？他定为圣日，安息，因为他完成了一切的创造。他现在坐着，他在他的这个坐着，然后要统管这个全世界。这个伊甸当中有一个原子，这个原子就是圣所，就是他的圣所。你要记得哈，这个圣所有神在那里，神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出埃及，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困苦、受逼迫、受压制，当奴隶，喘不过气来，呼喊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从一个败坏、混乱、拜偶像的一个国家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一路的带他们来到西乃山，带他们来到西乃山。这个一样的，你要看到这个跟创造非常可以，等一下我们来比较一下，完全是同样的一个形式。他从混乱，他从败坏，他从这个压迫压制当中把百姓带出来，然后带出来之后呢，一路的带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然后盖圣殿。因此我们就看见说，神是一个从废墟当中重建的神，神是可以，他可以使无变有，但是神是一个除掉一切败坏、除掉一切黑暗，然后他吹了一口气，生命就开始了。这是他一直的创造。所以你说整本圣经的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这个，人再怎么败坏，人再怎么犯罪，人再怎么的离弃他，他的不离不弃就是使他拆毁，使他拔出，然后他重新的建造。因此来到了启示录，一样的，在人类选择背弃他，不要他，整个世界混乱，整个世界好像回到创世纪第二节的那个状况，好像来到了这个出埃及，在埃及地的那个状况。但是神一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把他的百姓再一次的带出来，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我想这个整个的整本圣经，你如果要抓住一些那个重点的话，这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抓住的。那我今天就是要绕着这个主题，让你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认识圣经，好不好？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哈，既然说创世纪跟出埃及记，特别是今天的出埃及，39-40章，我们来看它的比较。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31节，第一章31节，我们看见什么？有一句话，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什么？甚好。他已经完工了，所以他说一切都甚好。那我们比较出埃及记的39章32节呢，在这里说会幕，帐幕就是会幕，会幕就是帐幕，帐幕就是会幕 tabernacle， 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就做完了。 OK， 然后我们来到创世纪2章1节，我们看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谁造的？神造的。来到出埃及呢，出埃及记呢， 39章32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谁做的？以色列人做的。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做的，就做完了，完工了。再我们看第二章第二节，创世纪，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40章出埃及记40章33节，这样摩西就完了工。摩西好像是你看到这，你看到创世纪，你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比较吗？他用的那个词汇让你看到一个创造。为什么你要明白这一点，你才能够明白这个整个的会幕。原来是神他在恢复，他在恢复，恢复什么？恢复伊甸园。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是39章43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摩西给他们祝福。然后40章第9节，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了。你看到这些词句，这个创世纪的用词跟出埃及记的用词，你就可以看见原来这个会幕，他们说是，我们去年也讲过，就是小型的宇宙，好像一个小型的宇宙它已经盖建好，然后在这里这个会幕，这个圣所，至圣所，就是神的伊甸园，就是神的伊甸园，他恢复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说，那个神要摩西告诉比撒列所做的，在那个圣所里面很多东西跟植物有关，有没有看见？它有什么？石榴，是不是有石榴？还有什么？杏花、杏树啊，还有什么棕树？有没有？这些都代表是好像原子。所以创造六天之后止于第七天，第七天神就定为圣日，这是安息日。从现在开始他要掌管，他要统治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然后他把亚当摆在这个园子里，好像大祭司一样。你知道亚当算是第一位大祭司，大祭司的意思就是站在神跟他的跟其他的创造当中的亚当。可是亚当失败了，因此神，亚当失败，人失败，神不失败。因此来到了出埃及记，神把他们带出来，在这里按着他指示摩西的，他让摩西在山上，在西乃山上亲眼看到的那个真正的圣所，真正的一个会幕，让他看到那个真帐幕。一下来他要摩西照着这个模型去做，照着这个模型去做。然后我们在出埃及记，你有没有发现从25章开始一直到40章，中间拿掉那个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这一块，你发现有没有？每一次他讲完之后就是安息日，有没有？ 就强调安息日。然后金牛犊的事件过去以后，他又开始告诉他们，重复他在前面所讲的。可是他从哪里？从安息日开始。像这样的一个比较，你一定要认识，要认识安息日跟会幕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从经文上来确定一下，你可以在利未记19章30节，利未记19章30节，神说什么？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那这一句话一个字不变的再重复一次，在利未记26章第二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要问你们，守安息日重要不重要？我们在这里讲很多次，有些人听不太懂，有些人因为习惯的从来不会过安息日的，现在才要开始过，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理由。可是你要在这里看见神的心意，他的创造，他的心意，他的安息日跟他的圣所。创世纪我们看见他先造了他的圣所，他造了他的圣所，然后赐下圣安息日给人。出埃及记，你在造圣所的时候一直强调，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所以这两件事情，安息日跟他的圣所，是我们要放在心上的。你要先放在心上，要知道不可分的，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下一步，下一步你可以很清楚的确实的知道，会幕代表伊甸园的恢复。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罪之后，亚当跟夏娃就被怎么样赶逐出伊甸园。神在伊甸园那个门口他设立了什么？基路伯。基路伯不能再回，就是不让人再回去，因为这里面园子里面有生命树设立在那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会幕里面，在圣所，至圣所跟圣所之间设有什么？基路伯。有没有看见？我们没有时间再回去仔细的再看，但是你要放在心上，自己要再去好好的看一下，读一下圣经。基路伯守在那个至圣所，在至圣所。所以伊甸园被人的犯罪，好像这个失去了神创造、神设立这个园子的那个原意，但是神没有放弃，因此来到了把这群百姓带出来，来到了这个在西乃山下，他要他们盖这个会幕，其实就是伊甸园的恢复。我想大家如果还不明白，你先放在心上好了，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神一直在做这个恢复的工作，一直在做这个恢复的工作。那伊甸园，伊甸是一个地方，园子才是他的至圣所，才是他的圣所，你明白吗？园子。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你有没有看到当亚当跟那个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躲起来。所以有看到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有一句话他说，天起凉风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哪里？在园子里，在园子当中行走。有没有？这是他的地方，这是圣的，至圣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至圣的地方。但是人犯了罪以后怎么样？不敢，就不敢来亲近神，躲起来。如果你在看利未记，我们看利未记哈，不在上面。利未记26章12节，利未记26章12节，十二节说，前面在讲，这个是要他们守他的约，所以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神要他们盖会幕，帐幕会幕，然后呢，神要在他们当中行走。我问你，神是什么？神是赐生命的神，是不是？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在神里面只有生命，有没有死亡？没有死亡。所以当神设立一个至圣的地方，他在你们当中行走，在我们当中行走的时候，所有的死亡要遁逃，所有的黑暗要除去，不见了。你一定要明白有神的地方。所以神他造人，他是要赐给人生命的，所以他要在人的当中怎么样行走，在人的当中行走，他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就充满生命。但是罪却使人怎么样远离了这位生命的主，远离了生命的主，于是圣经告诉我们死就进来了，死就进来了。我慢慢讲，你们慢慢听，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神没有放弃，没有放弃，他从万民当中再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从埃及好像世界一样那个充满死亡拜偶像的地方带出来，带出来做什么？要赐给他们生命，要赐给他们生命。所以当这个会幕盖成以后，你可以想象整个的以色列他安营在这个会幕在中间，是不是十二个支派安营在旁那个东西南北，好像是伊甸一样，好像是伊甸一样。中间的会幕呢就是那个园子，神在哪里？神在里面，你看到云柱，你看到火柱，神就在那里。你要明白，你就要明白 OK。 你知道出埃及记停于神的荣光充满这个会幕，是不是神的荣光充满这个会幕？但是还没有完，不是神要一个会幕而已，神要有一个居所而已，神要人来亲近他，能够到他的园子，像亚当当时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在园子里面得到永远的吃生命的树的果子，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才会接下去是利未记。利未记做什么？利未记的原文叫什么？神呼叫。神呼叫，呼叫谁？神从哪里呼叫？第一次讲神从会幕呼叫摩西，他呼叫摩西做什么？来告诉摩西，小谕以色列百姓，现在我住在这里，现在你们有路走来亲近我了。你在外面人就不能够亲近他，神如果在我们当中行走，我们也许很快对，被打死了。但是呢，他的荣光充满这里，他在地上充满这个地方，恢复到伊甸园的那个当时他的那个造伊甸园的那个心意，他要跟亚当同走同行，行走在跟在园子当中。亚当一定享受过一阵子，不晓得多长我们不知道，跟神的什么同行，与神同行，对不对？可是一犯罪之后呢，他躲起来了，因为不能亲近神呢。但是今天来到了这个出埃及，神让以色列百姓盖了这个会幕，神的荣光充满在这里，这还不够，还没有完成。他的完成就是在下一本利未记，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讲的利未记。人可以借着什么方式来亲近神，来亲近他，你现在明白了吗？整个的这个故事。但是当我要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要讲到从25章出埃及记一直到40章，一共有13章，一共有13章，这个经文都是在记载如何来盖这个会幕，如何来盖这个圣所。13章，我把那个金牛犊拿走了，金牛犊那个拿走了。13章创世纪只有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第三章人就堕落了，对不对？但是在这里 出埃及记至少有13章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文。那这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首先再一次的回到出埃及记2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因为这一段经文是让我们更能够来明白他为什么要盖一个帐幕在这里。你一定要明白，然后最后你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个跟我有关系的。我们来看25章，我们看到25章前面神所讲的，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来归我。他告诉摩西说，每一位以色列百姓都要送礼物来，但是只有那些甘心乐意的送来的时候你可以收下来。那下面就是他告诉他要什么礼物，他要什么礼物，这些礼物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要用在 制作什么圣所会幕的所用的。OK。那第八节很重要。第八节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为我造圣所。那个希伯来文叫 Mikdash, 使我可以住，使我可以住叫 Shakan, 在他们中间。第九节说，制造帐幕 Mishkan, 和其中一切器具凯利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Tavnit。 为什么？我知道你们都我们听不懂希伯来文，不知道，可是我要从这个几个字当中我们要来学习神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说我们学习过了，你知道是不是，他说你们要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哪里，他们里面，可以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当中，其实就是住在他们里面，圣所。你一定要来认识这个字叫圣所，圣所叫 Mikdash, 圣所。圣所是什么？对不起啊，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对不起，我跳过一张了，不管了。这一章再讲一次，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圣所。这个圣所是什么？圣所就是神的地方，神的居所，或是我们可以讲 temple, 圣殿。你现在先想想看咯，神的地方，神住的地方，神的家，他就在那里，这神圣不神圣？这圣所，是不是？然后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为我造圣所，可以使我住，小看住，因为神有了居所，所以他现在可以住下来。我们犹太人讲，你们基督徒这个发明字哈，你知道有一些诗歌会唱 Shekana, 对不对？Shekina, 这个我们以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荣耀，是不是？你有没有唱过这个字？有唱过这个字？你知道你以为这个字是什么 ？Shekina, glory, 荣耀，是不是？他犹太人说你们发明的，没有这个字的，这个不是荣耀。Shekan 是住。住在那里，住，所以小看是Shekinah 的那个字跟住，神住在那里，这个不是荣耀，因希伯来文里面的荣耀叫做什么？神的荣耀叫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写，不管了，我就是讲荣耀叫做 kavod。Kavod, 会下一页会有哈。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些字哈。他说，你为我造圣所， 造一个我可以居住的地方，使我可以住下来，可以住下来。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我们上个礼拜在讲到那个铜卷轴，对不对？在那个非常假定了，但是非常确定的，就是在昆兰那个地底下埋了很多的这个器具，圣殿的器具，埋了很多。当然他要挖出来才能证实，但是他用那个10万美金的那个探测器探测到了底下的那个金子的那个容量，那个藏在那里的金子是不可胜数的，900塔连德。他说制造帐幕跟一切器具，他说你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个字非常重要，样式。这个样式就是帐幕和器具呢，制造帐幕跟这些器具都有蓝图的，都有蓝图，都有设计图，明白意思吗？就是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设计图，意思就是没有人有权利可以更改，没有人有权利可以更改，明白吗？明白吗？好，我问我们的这个学建筑的，就问你，如果一个建筑师写了一个画了一个蓝图出来，然后通过了，每一样都通过，然后要去真正的要建造，请问建造的人可以改这个图吗？不可以，是不是？建造的人是不是要照这个图来建造？对，你们明白？明白？对。所以为什么说制造帐幕跟一切的器具，连器具都是金灯台、陈设饼、桌子，这些铜祭坛、洗濯盆等等的，还有一些那种加油的铲的那个器具等等的，都一定要照着设计图去做。意思就是你不能够自己去更改，明白吗？所以帐幕每一样东西一定要照着神的指示。因此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出埃及记39章你看到一直重复的字是什么，一直重复的字是什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是不是？比撒列跟他的同工们不管做什么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了？他可不可以改？不能改，不能改。我们今天在读列王记上，你看到所罗门盖的圣殿，所罗门盖的圣殿，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会幕，我们也看到所罗门所盖的圣殿。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记载希律盖的圣殿的过程？没有，没有。虽然所罗巴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也盖了圣殿。但是有没有记载？有没有记载细节？没有。你在以斯拉记一直到那个尼希米，你看不到，没有细节。真正的细节只在这个会幕，出埃及记里面的会幕，还有所罗门的圣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不一样？这个会幕是神要他们盖的，是不是？所罗门的圣殿是大卫王想为神盖圣殿，但是神说你不行，你是战士，只有你的儿子可以。我们看到这个会幕是神呼召比沙列，呼召亚和利亚伯跟心里受感的人一起来做的，对不对？是不是？然后神说我把我的灵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做成的，然后一切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造成的。但是你到 列王记上或是历代志下你可以看得到，所罗门在盖这个殿的时候，起初是大卫告诉他的儿子怎么做，但是你没有发现一点，所罗门找谁来帮忙？他找了推罗的西兰王，有没有？看见了没有？推罗的西兰王是什么？外邦人。虽然所罗门的殿盖得非常的高大，神也很欢喜的悦纳了，但是你看到里面所盖的所用的跟会幕不一样，我们看到有不一样。他用那个，我们就刚光光来看那个洗濯盆好了，会幕的洗濯盆是用铜做的，是不是？可是所罗门的洗濯盆呢，也是用铜做的，但是大不大？大到不行，还要用12头牛扛着。在圣殿里面，神有讲吗？没有。所以当我们在看，当好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神悦纳所罗门的建造，悦纳了，但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所罗门，如果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诫命，那么你就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神讲的这一句话？神是全知的，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罗门从一开始，你会发现说他跟外邦的关系，也许神给他的智慧是财富是真的是太惊人了，但是他跟外邦的关系没有断掉，他娶了法老的女儿当妻子，对不对？这些都变成他的网络。那我现在要带你们看的一点就是，为什么神他不直接的说，在25章出埃及记25章，他说为我造帐幕就好了，反正他都会指示嘛，是不是？一切都会指示你怎么做怎么做嘛。他为什么不这样讲？他为什么不说？他为什么要先说当为我造圣所？你知道 Mikdash 跟 Mishkan 是帐幕， Mikdash 是圣所，两个字不一样的，这是希伯来文里面不一样的两个字。神为什么不直接说你为我造帐幕？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帐幕里面就是圣所，至圣所就都在那里，是不是？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这么说？为什么不直接说？下面要认识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为我造圣所，希伯来文法用的是继续进行时 continuation， 继续的。不仅你这一代站在他面前，西乃山的这一代、下一代、世世代代，这位神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所以每一代的人对他来讲都是现在时。不仅这一代、下一代、世世代代都要为神造圣所，使他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会幕只有一个，圣殿，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没有了。但是神从一开始他要的是什么？从一开始他要的是人心甘情愿，愿意来跟这位神住在一起，愿意使他接他进入我的心，使我成为他的圣所，他愿意住在我的里面。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 你翻遍整篇整本的圣经，你看谁对神说我为你造圣殿，有没有？有没有？只有谁？大卫。他预备材料，他一心一意的，他要为神，这位君王，他一心一意要为神盖圣殿。他的心，神悦纳，神悦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句话，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当神说，为我造圣所。今天我要问你们，你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好几年的基督徒了，我问你，你刚刚开始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啊，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说，请你到我的心中来，在里面做王，有没有？有没有有人带你做这样的祷告？是不是说，主耶稣，请你进入我的心中，请你圣灵在我里面，我让位，你坐在我心中做王？有，大家都点头，是不是？但是我问你，你真的明白什么意思吗？啊，你真的明白什么意思吗？大部分人不明白。可是今天我要问的是，你已经做基督徒这么久了，三年以上都算久了，好不好？三年以上，你三年以上的人有没有？有。你再一次的跟他讲，你再一次的，请你住在我的里面，使我成为你的圣所。你会不会觉得，当你在我不是说你已经讲了，我意思说，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心？跟你的认知已经一样了，你明白了你为什么讲这一句话了，有没有？你会吗？你会吗？你会邀请他进入你的里面吗？居住在你的里面，圣灵能够在你的里面吗？我告诉你，神从一开始他终极的目标就是要人跟他同住。你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但是，是不是有了会幕，是不是有了这样辉煌高大的这个圣殿，神就一定一直住在这个地方？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所以，你明白说为什么他说他要先说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里面，因为这些人甘心乐意的把礼物送过来，盖起这样一个让神可以住的地方。这些人甘心乐意的时候，神的灵可以住在他的里面，住在他们的里面，神可以行走在他们当中，神可以行走在他们当中。所以他讲完这个，他说为我盖帐幕，为我跟里面一切的器具，但是一切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这样的一个居所。在这个帐幕里面，外院我们看见的是铜祭坛，我们看见的是洗濯盆，是不是？我们看见神他的心意在这个帐幕里面，他知道人爱他，愿意来亲近他，可是没有路走，所以他就在这个帐幕的前面外院，他设立的铜祭坛，使人有路可以进入这个会幕来亲近他，来亲近他。这一切你要看到说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美，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都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所以，不管是会幕，不管是所罗门的第一圣殿， 或是甚至于我们可以讲耶稣时代的第二圣殿也好，矗立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我们在这里都不用长篇大道来讲，神的心意一开始他就拣选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拣选耶路撒冷？或许现在有很多的资讯更多，让我们打开来看，几乎有很多的犹太人学者或是说古代圣者，他们一致的同意那个圣殿山，那个圣殿山就是亚当时候的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在研究在挖考古，在追寻到底真正的圣殿是在哪里。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看，一直在学。那有人说是在那个大卫城，在锡安山。但是我们从上个礼拜的铜卷轴来看的话，他的第一圣，就是所罗门的时代的那个圣殿山的那个版本，就是转了180度，就是在昆兰他的那个废墟，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这个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圣殿的所在，圣殿的所在。那今天我们要讲说重回伊甸园，如果说真的在那个地方，在圣殿山上，就是伊甸园的原址。现在没有，你看不到了，你完全不知道了。我们看见说当亚当跟夏娃是被逐出东边去的，往东边去，往东边就是橄榄山的方向，是不是往橄榄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第一圣殿也好，第二圣殿也好，他们的正门都在哪里？都是朝东的，都是朝东的，东边都是朝东。那现在是在那个圣殿山上有一个回教的那个Dome Rock， 就是金顶圆顶式，金顶式。那个不是他们的庙，这个是他们纪念的地方，不是庙。在里面说是有一块石头，那一块石头就是我没有证据，这只是一个传说，我们来听听就好。他说那一块石头就是亚当当时在那个地方受造的，那块石头可以说是创造世界的一个基石。然后呢，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块石头也就是在第一圣殿的时候是在至圣所里面的那块石头。好，有这样的说法。然后如果说这个是正确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踏在哪里？橄榄山，是不是？然后他要进入圣殿山，他要进入圣殿山，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同样的那个地方，他要在那里统管全地1000年。你如果这样去想的话，那个地方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是不是？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很就是可信的一个资料说啊，对，他这个资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你可以知道说那个地方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点，第一圣殿从会幕在示罗400年之后，约柜失落了，其实没有失落，它就摆在那个谁的家中，因为没有人，全部的以色列人没有人在意，直到大卫他将约柜从俄别以东家里怎么样搬回到锡安山大卫城。他在那里用一个帐幕让约柜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所罗门在圣殿山盖了圣殿以后，再把这个约柜放到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在那个地方。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这个骄傲的事情。 我们有神，我们有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在我们当中，他的座位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认为神的家绝对不会失去的。神的家，我们有耶路撒冷，我们有圣殿，所以背后他们胡作非为，他们认为神都不会离开他的家。这是以色列人的心，你知道吗？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我们来看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第八章。以西结书第八章，我觉得这一个经文是非常惊人的，非常惊人的。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以西结书第八章，我们先看第六节。第六节神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看见什么？第八章告诉我们有什么？神要以西结看什么？我们看见，我只有选出几个。第一，圣殿里面神的居所的地方，他有偶像的座位。谁才能够进入这个圣所？只有祭司。旁边有很多的屋子，所罗门盖了很多屋子，谁利用那个屋子在做什么事？他们以为神不知道，可是你看到什么？这里有偶像的座位，四面的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在十诫里面，神有没有告诉他们，你不能够做任何的像我一样的？是不是？他们竟然把走兽，可憎的走兽爬物画在圣殿的那个墙壁上。以色列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偶像，他们不敢把这个东西放在至圣所，但是旁边的屋子呢，充满了这些东西。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你们看着，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谁？巴利，就是塔摩斯，就是假神呢、啊，就是现在在庆祝圣诞节啊，圣诞节就是塔摩斯的生日。但是我们把它转变成什么？耶稣基督的生日，塔摩斯。就妇女为什么在哭？你知道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那些妇女已经被攻陷了，他们还在哭。耶利米的时候在哭，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在拜这个天后的时候，拜这位这个天后，他们称天后哈，拜天后的时候，我们生活过得非常好，我们生活过得非常好，我们非常的平安。可是现在你要我们把这些拿走之后，我们就遇到了刀剑，遇到了这个苦难就来了，被掳。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那些拜偶像一生的人，不敢离弃偶像，专心为着耶和华来敬拜他的，接他到你心里来的人讲话。你以为你在拜偶像的时候好像是飞黄腾达，事事都是事业都是蒸蒸日上，财产都越来越多，你所不知道的是神的怜悯在你身上。这些东西都是惹动神的怒气的。他如果等候迦南人四百年才让以色列人进去攻取他们，他也在等候你，他也在等候你。不是你信了神之后好像所有的灾难就来了，不是。但是你这个拜偶像的杯啊，可憎的杯满了，到时候了，神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的好，为了你永远生命的缘故， 打碎打破你这个杯，他使你从这个拜偶像当中转过来，离弃这一切。这一切灾难不是神给你的，是因为你拜偶像自己积蓄那个愤怒来的。但是当你转向耶稣啊的时候，转向神的时候呢，他赦免你一切的罪，一切重新开始，他的赐福临到你的身上，他的福气临到你的身上，他在你四围设下凡篱保护你，从此以后不再一样。你一定要放在心上，拜偶像是惹动神祭邪的神的愤怒的。你说在圣殿，他们有圣殿呢，理所当然的，我们有圣殿，有神在那里，胡作非为，以为神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70个长老，以色列的70个长老拿着香炉，你以为拿着香炉在拜神呢？不是，在个人的画像屋里面，就是表示他有一个偶像挂在墙上，他在那里拜，面向东方拜日头。我觉得以西结书第八章实在是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神把以色列，把犹大国交在仇敌的手中，交在仇敌的手中。弟兄姐妹们，神的子民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拜偶像。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偶像就是那个可以见到的那个木头石头啦、图像画什么，很多人的心中有很多偶像，你自己知道，我都不需要跟你讲。圣经告诉我们，贪婪就是像拜偶像一样，你心里贪婪吗？你转离神，追求世界给你的，世界可以给你的，你以为神不能给你的，你就继续往那里去的，拜偶像，这个就是拜偶像。神说什么？我远离我的圣所。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这个告诉你们，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没有的。你从圣经里面来看，没有的，没有那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你一直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或是你自己去见他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位圣洁的神都知道，都知道。我今天忽然间想到一个经文啊，在那个哥林多书信，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看到说，这个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有人收了继母做妻子，然后自高自大并不哀痛。然后我们看到保罗讲了一句话的第五节，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不懂这在讲什么，你现在要懂为什么神使他的百姓，让巴比伦，让亚述巴比伦掳去，为什么把他们掳去，交给他们，败坏他们，杀戮他们。但是神呢，他说什么？他为他们存留余种，存留余种。圣经你不能不看前面，你只看后面，你不会明白的。保罗在讲什么？完全在前面的书信里面，书信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妥拉里面，在先知书里面，你都可以找到那个对照的。所以这一群百姓有圣殿，我要讲的就是，你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保罗也讲，你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其实他讲你们，他不是讲你，你们的身体是什么？神的殿，圣灵的殿，是不是？你知道这句话，你们，这是一个团体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合起来的，因为你是圣所， 神的圣所在我们当中，所以每一个人所发，一个人所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全体？会的，会影响到全体的，你们明白吗？基督徒不是独行侠，独来独往的，不是，你是连在整个的身体上的，连在整个的身体上的。所以为什么才说要彼此的劝诫，彼此的鼓励？但是如果有一粒，他说有一个笑在你们当中的话，你们要除去，要除去这个笑。这是圣经的话，这是神，这个保罗在讲的。一样的道理，在他的圣所当中有这么多污秽的事情，你说神还要在那里吗？不要，他不要在那里，他的荣光离开，他的 kavod 离开了，离开。但是弟兄姐妹们，感谢神，我们的神不是人，他迥非世人，他很生气，他走了。但是我刚刚已经提醒过你们要认识他的，他是什么？他是不离不弃的，处罚、刑罚、咒诅一定要临到，因为他不能够不背弃，他不能够背弃他的约，他是公义公平的神。但是他真正要向世人，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心意的是，他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每次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位神我真的认识不够。我们看到下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在以赛亚书52章，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的欺压他们。神都不提示他们犯罪，他们拜偶像，被他驱逐，被他放逐到，被容许亚述将他们掳去。这个以色列国比犹大国早200年被掳走了。他不讲这个，他说什么？我的百姓到埃及去寄居，亚述人无故的欺压他们。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下面他讲52章第5节，他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的，如今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跟着走，他跟着他的百姓到外邦去，他没有住在那个会幕或是住在那个圣殿，因为他们没有把他当成圣所，他要到外邦去占作他们的圣所。你知道那个圣所的重要吗？圣所的意思了吗？明白吗？明白吗？不是那个会幕，不是那个圣殿，是圣所。你接纳，你心甘情愿，你专心爱他，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你让他住在你心里，那个圣所他可以住在你的里面，这是他要的，这是他要的。所以他告诉那个耶利米先知，这个已经被掳了，以赛亚是早过耶利米的，你要记得哈。耶利米怎么说？神借着耶利米先知的话告诉被掳的，已经他们三次被掳了，告诉这些百姓，他说什么？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怎么样应允你们。你那个心，你如果呼求我，你如果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我答应你们，我会回答你们。你们如果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在这些被掳，在这些败坏，在这些这个痛苦困苦当中，被放逐当中，你终于明白他是谁了，你终于明白这位神是你的神了，他是你的父了，所以你开始要寻求他。你在外邦以为你找不到他，你寻求我，他说你如果专心寻求我，你要付代价，你要专心的寻求他，你要撇下一切，不要被一些事情来搅扰你，专心寻求他。他说什么？就必寻见，他一定让你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 他说的，他口中的话，我必被你们寻奸。你要知道他爱你，这句话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你一定要知道，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谁把你们赶走的？是神。谁使你们的身体落到魔鬼的这个他那个哥林多书信里魔鬼的那个掌握当中？是神。但是神重新的医治，神重新的招聚，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锡安、以色列、耶路撒冷，我要把你们带回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今天来认识神，他拣选耶路撒冷，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他没有离弃以色列。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他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或许我们可以说审判、放逐都是暂时的，但是他一定要做的，神一定要做的，最后把你们再一次的招聚归回，是他终极的心愿。他拣选了耶路撒冷，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你明白吗？你现在明白这他在讲的话吗？所以，当我们看见说，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以西结书四十三章，我们来看。我知道我要讲的很多，但是希望神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一点，至少能够明白。那个他说我们刚刚学到的那个模型，他说我们看人子啊，刚刚已经讲过了，人子啊，第七节对不对？四十三章第七节，人子啊，这是我的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他是从这里离开的，然后他说到他的还要再回来，然后他再回来，他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同一个字了，这个字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九节后面所讲的 Tafnit， 那个是样式，这个字一样的，你要量殿的尺寸、模型、样式、蓝图设计，不可以改变的，不能更改的。他说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就是说当你犯罪拜偶像也好，做任何事情不对的事情，这个触怒他的愤怒的，你都有路再回来，就是悔改。他虚法，我们学过这个字，特虚妄，悔改。只要你悔改，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他说神就说，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同样的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这个法则在原文叫 Torah， OK， 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而殿的法则，殿的妥拉乃是这样，这是一个诫命。殿这个诫命很有意思，这个诫命说殿要在哪里？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这是殿的妥拉。他在讲什么？或许我可以用一位那个犹太的先贤所讲的一句话，他们说如果他们后悔，如果他们回转，他们知道 殿的样式，知道殿的模型，他们就是见到了弥赛亚。我希望你这句话放在里面，想想看他在讲什么。这是以色列人古代圣贤他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悔改，如果你从你的罪恶当中、罪孽当中回转的话，然后你看到了，就说你要指示他们，你要教他们，你要让他们看见这个知道，指示就是知道，让他们知道，那个知道是用在那个很亲密的关系的那个知道，指示知道，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看到这个殿的这个模型，他看到这个殿的蓝图，他说他们就是看到了弥赛亚。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很难懂没有关系，我要告诉你们，耶稣啊就是那个殿，主耶稣就是那个殿，他就是那个殿。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回答那些人，他说什么？你们若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老约翰终于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什么？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那个殿圣所就是谁？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你现在明白整个圣经在讲，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在约翰福音有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是爱我的，你爱我，我就要住到你们，我跟父要住到你们里面去。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让你印象深刻一点。他说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他向他显现。然后二十三节，耶稣说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什么？同住。与他同住，他要住在他们当中。现在你要明白这些经文到底在讲什么的，你要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就是居所，就是帐幕。可以说道成了肉身，他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位神从一开始就要跟人住在一起，一路这样走过来，一直在受到打击。我说他受到打击，你不觉得吗？他想要跟你住，然后你不要跟他住，犯罪，总是做不讨他喜悦的事。所以主耶稣才会讲，你如果遵行我的话语，所以以西结才会劝告说，如果他们转离一切的恶行，他们就要看到了。他们要看到谁？要看到弥赛亚了，这个殿你真正要看到了。明白吗？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今天来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三节，看到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城是城，新妇不是那个城，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新妇是城的样子，里面是新妇，他在里头，光在里头，生命在里头，所有 所有爱他的，所有属于他的，都在那个地方，成为那个城，成为那个城。再讲一次，会幕不算什么，圣殿建筑不算什么，城不算什么，是因为这一群人爱他，使他住在他们里面，住在，使他住在我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会幕，这个圣殿，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才有它的意义，你明白吗？就是那个真正的。所以神说，老约翰说什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帐幕，帐幕在人间。因为这里面住的是什么？这一群人是要他的，是甘心乐意的，是转离一切恶行只要他的，是愿意他们愿意把父圣父圣子接到里面的，到我们里面来居住的行在。所以你会发现说，神跟人合为一了，合而为一了。这个时候他所要的伊甸园的恢复就成了，你知道吗？就成了。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恢复到起初创世纪第二章那个伊甸园。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行在他们当中，行在他们当中，做他们的神。当他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在我们当中只有生命，只有光。这个叫做什么？伊甸园的恢复。你现在要明白启示录第22章的意思了吗？恢复了，这是神一心一意的恢复。他恢复起初，回到起初，原来的起初，这是他的心意。在这里他的心意，人可以敬畏他，可以尊荣他，可以跟着他，单单跟着他，只有他，再也没有别的了，就是他。然后他把他一切的丰盛，在神有多少丰盛啊，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那个丰盛完全的，他可以彰显在我们当中，那个奇妙是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我觉得我的言辞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摩西把那个帐幕立起来了，完工了。在民数记我们看见他们都在等候，等候一件事，你知道什么事吗？他在等候什么？Kavod， 在等候他的荣光。他的荣光，或许想象一下，原来是在西乃山山顶，闪电雷轰，然后他们亲眼看见这个荣光从山上下来，停在整个的会幕，停在那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摩西原来可以到山上去，可以进入那个幽暗的地方，可以到他的荣光底下，在这个时候不能了，他进不了，因为云彩停在其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弟兄姐妹们，这个帐幕是那些甘心乐意受感的人，神的灵充满的人建成的，他乐意住在他们当中，乐意住在他们当中。在这一刹那之间，伊甸园恢复了。在这一刹那之间，伊甸园恢复了。哦，我知道我拙口笨舌，我不知道如何来跟你们形容。你现在明白圣经的意思了吗？你现在今天有没有认识他一点呢？有没有认识他一点呢？再问你们，你愿意他 在你当中，在你当中，他的圣所设立在 这里吗？你愿意他把圣所设立在你的里面吗？你愿意吗？不敢讲，从心里面对他说，你愿意，你愿意吗？你知道这一位神一心一意的他就是爱，他就是不放弃，他就是一定要达到，让他的百姓可以跟他一同在荣耀里。我们实在是需要彻底的悔改，再次的转向他，单单要他，对他说，我愿意，阿爸，我愿意进入我的里面，使我成为你的圣所。主，我知道以西结书第八章的可证，主，我的生命里面不容许这些可证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我要你在我的里面，要你愿意居住在我的里面，愿意你的荣光停留在我的里面。主，你真是更多的来显明我们今天我们里面，我们说愿意的时候，是否仍有那些可证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显明，让我们能一一的对付，一一的赶逐出去，我们能够做一个洁净，如同耶稣啊当年在圣殿洁净圣殿一样。主，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大洁净，我们要赶逐掉一切那些不属于你圣殿的东西，以至于你能够荣光充满我们，只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哦，主啊，我们不明白，我们太多不明白的，但是求你更多来显明，将你的话语的这个奥秘，将你的心意更多的来显明在我们里面。主，我们今天要说，主，我们不够，我们还要更多，我们要更多的来明白你，认识你，让你生，让我的生命的主进入我的里面，居住在我的里面，使我的里面只有生命，只有光。主，让我能够活出来。主，我感谢赞美你。主，愿主你自己的话语今天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主，让我们能够对一切不属于你的说 no， 不要，我们对你单单说，主，我们欢迎你，我们只要你，单单欢迎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必听我们的呼求，你必听我们的祷告，你必应允我们。主，我们要竭力来寻找你，我们知道你说我们就必寻见你。愿你的话语今天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愿你的心腹完全起立，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更多来对我们说话，更多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起立，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段时间的回应，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没有办法依靠才能，我们只有单单的依靠他，只能单单的依靠他，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安慰的圣灵，圣灵是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深处，带领我们进入深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结束了出埃及记，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每次读完这个一卷陀拉卷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再讲一次 Hazak Hazak Veni Hazak。 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你会刚强，一定要刚强，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必刚强。感谢主，赞美主。